我们务要重视这一个真理。某一个国家的大使奉差遣向另一个国家进行邦交往来时，必须严格地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发言，不得任意发表自己的见解。照样，耶稣奉差遣代表上帝向世人发言，他说：“我没有凭自己讲。”他没有创立一套新学说，宣传一种新主义，或是他自己的主张。最后，他向天父交差说：“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”约翰17:4，在这一点上，他做了我们的榜样。主耶稣代表天父向我们说了什么话？主要的话可以归纳为：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3:16。耶稣大声宣讲上帝爱世人的真理，同时积极地把自己，就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完全献给他所爱的人类，作为赎罪祭。以赛亚53:10，耶稣就是这样有力地为真理做见证。上帝不惜最高代价为拯救罪人而献出自己的独生子，这一个重大牺牲将产生效果。如果上帝单方面牺牲，单方面宣布赦了人的罪，把世人如果罪人心中对上帝的大爱不起任何反应，既不感恩又不悔改，还是原封不动的罪人大批的涌进天国，天国就充满永远不死的罪人，等于白。若不是他亲，他既看见劳苦的征兆，又是义者。什么是他劳苦的征兆？因认识我，就是上帝的义仆，得称为义。这就是在上帝一方面向罪人表现他的大爱，这个转变的由来就是他们因认识我义仆得称为义。认识是心灵发生彻底变化的过程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保罗说：“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”哥林多后书5:14-15。这是巨大的转变，从为自己活变为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是人生目标的彻底的改变。以前介绍过，这是和好的过程。圣经说，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哥林多后书5:19-21。由此可见，我们认识了上帝所差来的义仆耶稣基督之后，非但得称为义，还能成为义，就能变得像他一样圣洁无罪，才能称得上是天国的公民，上帝的儿女。正如经上所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约翰一章 十二节，圣经又说，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约翰三章一到三节，这就实现了耶稣的话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约翰八章三十二节，耶稣的羊从此得到了丰盛的生命。尽管耶稣大力为真理做见证，但并非一切人都要接受他的见证。圣经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。约翰三章十九二十一节，有人得救，有人灭亡，是真理亮光照耀人间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使地动刀兵的最后结局。光与暗互不相容，魔鬼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，正在做垂死挣扎，但真理必获得最后胜利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说，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圣经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约翰二十章二十一节又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必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又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约翰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。马可十章三十九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。从以上经文可以看出，信耶稣的人固然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可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势必也会与上帝取得完全的一致，就是在思想感情上想他所想，及他所及。上帝现在所想的所及的是什么？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，上帝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就是耶稣奉差遣来传讲的上帝爱世人的信息。如今他差遣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来帮助他，为真理做见证，像他一样背起十字架，舍身救人。或有人问，上帝无所不能，还需要我们帮忙吗？对，他不需要我们帮忙，但我们很需要帮这个忙，从而分享耶稣舍身救人的喜乐，尝到他因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的甜蜜滋味。这种滋味 只有参加耶稣救人工作的人才能体验到，正如使徒保罗对那些听了他的见证而悔改信主的人所说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二十节。他还说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。腓立比四章一节。耶稣奉天父差遣到世上来舍命并为真理做见证时，信他的人寥寥无几。犹太宗教领袖非但不承认他，反而要谋杀他。但就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，他声言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。而且在他被举起来之前，已敢预言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。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。正因为他凭信心看到了那个万人和万民，以及约翰十八章三十七节所说那些听他的话的属真理的人，故此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。
我要唱新歌，为使我心常欢乐，我不得时候就要回家，因黑暗将至，你速变为光明日，我不得时候就要回家，我不得时候在回转时候，惊涛血浪全路过，末日要相遇，狂风暴雨无阻，我不得时候就要回家，我该殷勤做主所托付我的工，我不到时候就要回家，因蒙主的恩相信能力而行，我不到时候就要回家，我不到时候在最短时候惊涛血浪全渡过，末日要相遇，狂风暴雨已无阻，我不得时候就要回家。
危险的日子，圣经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放纵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上帝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。爱宴乐不爱上帝的原文和英文都是爱宴乐过于爱上帝，所指的不是非信徒，而是自称爱上帝的人，他们口头上说是爱上帝， 实际上却更爱宴乐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也可译为有敬虔的形式却背了敬虔的能力。这等人坚持祈祷、读经、做礼拜，但生活中不能表现圣经真理改造人心的能力。经文所指的危险就在于此，敬虔的外貌很能自欺欺人，一时代替了敬虔的实意，使人感到自己是个虔诚的教徒，但在思想、感情和生活习惯上与不信上帝的人没有分别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仍在黑暗中的教会就不是真正被拣选被召的团体。所引的经文说，危险的日子要在末世来到，并不是说过去不曾有这种现象，只是现在这些现象更严重了。使徒告诫教会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满眼是淫色，止不住犯罪，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，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，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。彼得后书二章一到十九节。自古以来，教会退化变质，总与异端假道和淫乱的事分不开的。先前引路的经文说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下文说，那偷进人家劳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。很明显，这样子退步堕落的教会团体已经丧失被召出的特点，从光明回到黑暗之中去了。现代的教会面临同样的危险，我们务必谨防异端邪说的迷惑，同时抵制淫乱之风的影响。淫乱之风不仅指人们暗中违反第七诫的行为，而也指公开举行的荒淫的舞会、摇滚音乐和迪斯科舞会等，早已使西方社会风气败坏，甚至侵袭教会，改造了传统的赞美诗乐谱，近来已涌进了中国的教会，引起广大教徒的严重不安。为了迎合这股邪风，为之打开方便之门，一些世俗化的传道人竟散布种种异端邪说，如一次相信永远得救，只要信心不靠行为，仰望十架废掉律法，信了耶稣不受审判等等谬论。这种是怂恿人任意妄为的道理，这样教会必然要堕落到徒有敬虔的外貌背离敬虔实意的地步。中国的基督徒面临严峻的考验，我们必须在邪淫的潮流面前决定自己的态度，是同流合污呢，还是坚决抵制。那引诱人的说，现在是八十年代了，不要那么封建。大家欢乐的时候，宗教徒不能太古板， 圣经不也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吗？保罗不是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总要救一些人吗？耶稣不也是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？大卫王运送约柜时不也跳舞吗？这都是曲解圣经。耶稣固然同罪人吃饭，但他绝不同他们一起跳摇滚舞。而且保罗若跟世俗之徒跳舞，肯定救不了他们，反而自己也要跌倒的。大卫王跳的舞是单独跳的，与现代男女成双相互搂抱刺激性欲的交谊舞根本不同的。西方社会学研究者做一个调查，上等家庭出身的女子沦为娼妓的主要场所就是跳舞厅，那是流氓暗娼聚集的地方。有人说在家里、教会里或本单位里跳舞不会遇到坏人，不然坏人到处有。以上所说偷进人家劳动无知妇女的，指的就是钻进教会里的坏人。圣经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提摩太后书二章20-22节。这段经文所揭示的是与世俗之风截然不同的高超境界。圣灵在呼唤我们来攀登灵性生活的顶峰，要我们摆脱黑暗的尘世，借祈祷常在圣洁的气氛中与主亲近，然后把这种气氛带到人间，帮助别人也来过圣洁的生活。总之，我们毕生的目标是准备向天国过渡。如果有人认为向天国过渡的想法不现实，太渺茫，那么请问什么是现实的呢？是跳摇摆舞或者是吉特巴舞吗？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人考虑过，他名叫摩西，他曾经是古埃及国的王太子，但圣经说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故此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希伯来书11:27-26节。正因为摩西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，所以他能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做了贵重的器皿。现代的基督徒要效法摩西的榜样，不跟一般不认识上帝的人去追求最终之乐和卑贱的事。世人因为没有永生的指望，只顾吃吃喝喝，因为明天要死了，一心放纵肉体的情欲。圣经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上帝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2:3-6节。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最终实现固然还在将来，但凡是与主有交通的信徒，现在就能体验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喜乐。正如16:2-11节的祈祷所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凡是真实重生的基督徒，不在耶和华以外寻求幸福，因为在他以外根本没有真实的幸福。通过恒切的祈祷和顺命的生活，我们能尝到主恩的滋味。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约翰十四章二十一、二十三节，有主向我们显现，又有他与我们同住，使我们获得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心灵的丰满，我们就根本不想到舞厅或者是戏院里去寻欢作乐了。反之，凡是到世俗的游乐场所去找刺激的基督徒，就此表明他们还没有真正同基督接通关系，不明了什么是圣灵所赐的喜乐。他们与世俗之徒一样体贴肉体，圣经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，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。罗马八章七八节，他们在今世既不知道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喜乐，在来生也不可能感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幸福的。如果上帝让他们进天国的话，他们也不会欣赏众圣徒所有的福乐，故此上帝就不得不为他们开辟一个罪人的乐园，其中有舞厅和摇摆舞、酒吧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健康的消遣。已经养成灵修习惯的人，固然能在祈祷与读经时获得属灵的生命与能力，可是没有养成这种习惯的子女们，应该怎样给予帮助，保护他们不受世俗娱乐的引诱呢？这是个实际问题。事实上，电视剧、电影、舞会等正在同教会争夺青少年，教友们的子女能自觉抵制世俗歪风者不多，家长们应当研究怎样为孩子们安排健康的消遣。什么是健康的消遣？可以提出一个标准。第一，健康的消遣应该有助于恢复精力。有一次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歇一歇，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马可六章三十一节，到野外去歇一歇是为了更好的工作。第二，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去，总要想一想，我能求耶稣与我同去吗？就是说，这种场合耶稣也会去吗？如果没有主与我们同在，岂不是冒了太大的危险？我们务要时刻生活在耶稣十字架的阴影之下，世俗的引诱就会全然消失了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都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以弗所四章三十节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也就是准备向天国过渡。